为已经闹得满城风雨，郭文贵爆料，中国政府现在动作很大来对付他。光从这点上来看，可以反证这个郭文贵的指控不会全是空穴来风。但是他这些指控是不是都是真的，这个现在很难讲。而且我们作为公众而言呢，我们也没有法去判断，包括媒体本身，这个取证或者去指证这些指控应该是司法部门的任务。很明显嘛，因为他的发家过程，他是典型的一个红点商人，就是跟官方有密切联系的。但是这种历程不能说他就全部讲话都会是假话。记得他跟美国之音做采访的时候，他曾经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说，就是他即使他是杀人犯，他也可以去指控别人杀人犯罪，就是身份本身并不影响他本身这些指控的真伪和质量。
美国之音此前他在这个直播专访郭文贵的时候就突然被终止，本来是3个小时，后来缩减到1个小时。那么美国之音的很多相关的一线记者呢都被停职调查了。那么很多的海外华人媒体就认为，这个直播之所以被迫中断，是中国政府强大的渗透能力进入美国之音的这个结果。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您觉得这个从3个小时减到1个小时，这个背后可能发生了什么？
现在媒体爆出来的就各方面面，包括这个当事人发的一些信息，其实讲在爆料直播过程中，中国有关部门去调查了，或者是跟美国之音在驻北京的记者站啊，跟他们打了招呼啊，他们也收到一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个匿名电话。这种信息看来，就是他们的这个中断直播应该跟中国方面有关系。至于讲他是不是啊渗透在里头，那些第一线的人是不是属于中共的人，这个是没有，现在应该讲还没有任何这个真凭实据。但是整个事情对美国之音内部，是对这样的一个直播本身是可以，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内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因为这里涉及到媒体，一个媒体如何运作，与媒体去报一些信息，它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媒体提供一个平台给人做爆料，而且涉及到第三国其他国家的政要，这个是蛮棘手的问题。
那么根据北京的政治观察家分析呢，这个郭文贵他这次的爆料就是其境内保护伞精心策划的一盘政治的棋局。那么中央现在并不担心郭文贵的海外爆料，而是把重点其实放在国内的保护伞的调查方面，也就意味着他们下一步会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来加大对这个郭文贵的全面反制。您是否认同？您觉得这些措施如果有的话会包含哪些？
现在中国政府动作这么大，你不能说他不担心郭的海外爆料，现在是非常关注也非常担心，他们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至于说他这个国内保护伞，当然是现在展现出来的，就刚才已经提过，他的发家靠马建和张越这批人，就是政法部门、国安部门。那么现在按照这概念上已经是漏网了，就这些人还有背后的什么保护伞，现在的阴谋论满天飞，那很多人只能去猜测，就是指马建上面还有什么人，张越上面还有什么人。因为现在很多人讲是马建、张越他们本来的后来老板是周永康，也在蹲大牢了。所以现在这个境内保护伞，现在不晓得他们国内这些媒体讲出来他们的根据何在，也不晓得他们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人指控出来，因为要比他们部级更高的干部，就跟郭文贵的指控一样，那是相当大的一种指控。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具体是指什么人。讲这个他们要对付郭文贵海外爆料这些措施，或者反制前置郭文贵，现在对郭文贵本人而言，因为现在已经弄大到了程度啊，美国的现在的他的 FBI 他们也介入了，如果他们想引渡把郭文贵弄回国内，我想这个难度非常大，这个成功的概率几乎是零。
那么今年晚些时候呢，中共即将是召开19大，来讨论这个权力换届的这个问题。郭文贵的这些海外爆料会给这个19大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你觉得？
以这个爆料现在引起中国政府方面那么大的反弹，那么大的动作，其中他们所讲的核弹，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啊，习近平指令这个胡振华去调查王岐山家属的贪腐问题，这当然是属于核弹级的料。如果是真的这个爆料发习近平和王岐山就希望发生纷争，那会对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如果他两个人真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互相猜疑或者互相有动作，涉及到金所传的纷纷扬扬的要把王岐山留下来，破那个七上八下的那个不成文的规矩，把已经过龄的王岐山留下来，那么王岐山现在是想成立这个十九大的主席团或者是现在的审查委员会，王岐山是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里头，就是要甄别那个谁可以进中委，谁谁做什么东西。如果王岐山因为这样的事情跟习闹翻，整个运作那个影响还是九级十级以上的政治大地震，那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没办法确认是不是会有那样的一个结局或者那种结果。以爆料是郭文贵的事情，因为我们去猜测也是这个观众是观民众的事情，但是当事人是知道的呀，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是个以死网破，一定要多年来在做这种啊你是我活的内部纷争，他有可能因为要顾大局或怎么样，也有可能妥协。但是现在我讲的概念就是说，像贪腐啊什么东西那类的行贿受贿，必须通过法庭来去用司法程序来去执政来去取证。至于这里头这个他讲这些，就是是不是真的给副下指令，或者是啊副是不是真的让郭文贵去收集王岐山的这个亲属的这些材料，当事人清楚啊。
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郭文贵他是一类像类似于商业挂后关系的一个商人，他自己也在爆料里面讲说他帮助国安部门是查处很多海外贪官，还有一些敏感去接触一些敏感的这些人物。那么像郭文贵这一类的人在海外多吗？中国的这个国安部他是否会真的从这一类人身上获得信息，或者是说是否真的会去指派他们去查询一些海外的敏感人士呢？
现在从郭文贵自己的爆料，也从马建现在是国内政府故意放出来那个视频嘛，对不对？比那个视频如果中纪委没有拿出来，就不没有是你没有那个 access， 没有人接触东西，反正是政府中纪委他们放出来的东西。因为那个马建现在还没有真正是开庭，还没有结案呢。所以这些事情他放出来，就是当时里头就中纪委在爆料。从两方面爆料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这个很显然安全部在利用郭文贵或者其他商人或者其他线人在为他们收集材料，为他们做事。线人数量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是这个做法是现在已经啊。光从他们这个双方这种爆料上面很显然的事情呢，就是郭文贵如果他不是给国安部做事，作为线人来去做事，马建不可能用这个国安部第几局给他出函来去收购什么公司来去开展业务，这个是一个给他的回报嘛。就是他郭文贵一直在讲他为党立功，这个功当然是给作为线人给国安部做事，但是你要从逻辑上去推断，他何以去利用郭文贵，当然也可以利用别的人，应该讲是他们一种操作上的一个惯有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当然我没办法去判断他究竟有多少人会被征用的。如果说你现在回到我们原来现在像东德苏联他们崩溃之后解密的一些档案，线人的数量还在东德，特别是东德很惊人，就这个数量非常大。但是现在中国会不会也有那么多，那我希望没有那么多
也有人会认为郭文贵是中国的斯诺登，但是也有一些网友呢就评论说，这个郭文贵他跟美国的斯诺登他的不同在于，是一个斯诺登是为了美国的这个全民的福祉，那么郭文贵呢他只是腐败团体里面内部的一部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您觉得这个郭文贵的行为他是不是只是一个内部的狗咬狗的自辩？您觉得他能不能拿出来跟这个美国的斯诺登来相提并论？
这种比较不是很恰当了，就是但是我们退一步来讲，就是郭文贵他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公民，他有他那个他的初衷就是保面保钱报仇，他从到尾并没有改变，现在也没有改变。 爆料的目的很明确，但是作为公民当然讲他有自卫的权利，他也有运用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个并不过分，就是从公民权利角度上讲，不好全部归到他们狗咬狗啊之类，那种说法也不能杀一个公民的权利，是这么说，因为那你全部说他是纯粹的一种无意的无谓的一种狗咬狗，这种判断恐怕也太过分，一方面不要过分的夸大他有很高尚的动机要做什么好事，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他自己的权利，就公民本身他有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利，他有自卫的权利。